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星期二在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美国分部的年会上面表示，川普政府意识到北韩核导弹问题的严重性，对北韩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并且多次呼吁中国向北韩施压。但是布莱尔补充说，川普政府的东亚政策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一点。
However, missing from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has been the careful prior consultation and planning with Japan.
布莱尔表示，川普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忘记了与日本以及南韩进行磋商及共同计划，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一种方法，未能够利用南韩以及日本的相当的能力，对北韩进行经济、外交以及军事上的施压。更加重要的就是，日本和南韩在这些冲突的最前沿，不同他们事前进行政策上的磋商以及计划，如果冲突不发生，美国的做法亦都可能带来相当的不信任，一旦冲突发生，对盟友关系亦都会有严重的损害。布莱尔表示，他更加愿意相信美国和日韩在北韩问题未有磋商是因为一些职位的人员的调配，包括驻日和驻韩的大事还未有到位所造成，而不是川普政府故意所做出亲中国而远日韩的选择。布莱尔表示，美国的东亚政策总是经过由东京以及是首尔到达北京才有更好的效果。布莱尔还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依赖中国解决北韩问题肯定会带来失望，亦都不会令到北韩改变安全战略。不过布莱尔亦都指出，在操作层面上面，美日盟友的合作仍然存在。他指出，日本政府派遣两艘战舰和美国卡尔文森号战舰一起在南中国海巡逻等等。他说，这个才是美国在亚洲这个重要地区的优势。布莱尔目前是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美国分部的主席、首席执行官，他还曾经担任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批评日韩是搭便车，一度使到美国和日韩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不过川普当选之后两次会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且和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而另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川普执政百日里面前往日本以及南韩访问。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博明星期二亦都是在世川和平基金会的年会上面表示，咁短的时间美国高层官员频繁访问日韩，证明了川普政府对日韩盟友以及是亚太的重视。博明仲表示，川普政府上台的初期，白宫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怎样走确实是有个不确定，但是现时川普政府在亚洲问题上面的立场是很明确。
I can tell you there was no uncertainty internally about which way we were going to go.
博明表示，可以话俾大家知，美国内部对于亚洲问题的走向再亦都冇不确定性。川普总统选择的道路就是要加强同亚洲盟友的关系，培养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友谊以及是伙伴关系，但是这个是需要通过他们最传统的盟友关系来展开，日本是源头的源头。不过虽然如此，同与会专家还是担心究竟是哪一个在制定亚洲政策。川普政府目前在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阻止北韩进一步进行核试验。川普总统4月30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甚至讲到，如果中国为了解决北韩核导弹问题发挥影响力，作为回报美方愿意在贸易不均衡等美中贸易谈判上面作出让步。川普表示，坦白地说，他认为北韩问题比贸易更加重要。他还说，贸易很重要，但是数百万人卷入了大规模的战争，数百万人可能死亡，这个他认为要超过贸易。但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高级研究员李维亚在世川和平基金会的年会上面说，川普令人认为在北韩问题上面他和中国有一个交易，但是李维亚认为美国依赖中国解决北韩问题并不可靠。他指出，中国和美国有利益重合的地方，但是并不相同。
The fundamentals of China's position on North Korea, the desire to have a buffer,
李维亚表示，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的根本想法，利用北韩作为一个缓冲区，更加倾向两个朝鲜的存在，对统一后的民主市场化，和美国结盟并且允许部分美军存在的一个朝鲜半岛感到担忧。 李维亚表示，他和中国官员包括级别比较高的中国官员讨论过这些根本的想法，这些担忧，这些倾向都是没有改变。李维亚还估计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川普政府可能会失望。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在北韩问题上面，川普政府亦都令到中国感到害怕，因为川普讲过，如果中国不帮忙，这样美国会独自对付北韩。川普还表示，美国在北韩问题上面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包括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